的职分，使我们被成全呀，成为这个祭司的体系。谢谢你改变我们，把我们带入一切的实际，借着操练祭司的职分，把我们带到终点。感谢你，John 弟兄与我们分享了这个意象，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，这肯定是神的蓝图，是这个终极杰作，神终极的杰作，他的目标，所以我们需要注意。我想，我们很多人都要做粗俗活，但是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，成为粗俗活呢？问题是，我们到底要对准什么，瞄准什么，才能够达到目标，成为粗俗活？我们读启示录14章1到5节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。初熟果，他们看见神的羔羊站在属天的锡安山。如果我们的眼睛没有聚焦在锡安山，我们怎么可能到那日会站在属天的锡安山？所以，还有这个神的城写在我们的额头上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在初熟果的心思里，他们最关注的就是西安。这应该是已经写在我们的心里，写在我们的心思里。初熟果也是那些跟随羔羊，无论羔羊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那我们是跟随人的观念、看法、解释，还是我们跟随主的道路？这些是基本的。在神的子民当中，也有很多的混乱。弟兄提到，还有人在那里反对祭司的职分，他们说这个没有必要，是旧约，这个已经与我们的生命没有关系了。我希望借着这个交通，我们会看得很清楚，这不是人的解释，这是神的命令，这是根据神的话，否则我们说到神的标准、神的计划，彼得后书1章20节怎么说？彼得后书1章20节说到，圣经的预言是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。还有神如何预备我们成为祭司和君王呢？神用了很简单的话语，让我们读了都能够明白的。这里没有私意、私自去解释的余地。神要把我们做成祭司和君王，我们要被建造，成为灵工，还有圣洁的祭司体系，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，借着耶稣基督，这是何等的清晰！但是呢，今天还有很多人有自己的看法，就是关于神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该如何被建造，他们有自己的看法。所以，这个目标、这个意向应该被写在我们的心中。要做初熟果，这里说他们是没有瑕疵的，是童女，单纯的爱主，在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。你读了这些经节，你就会发觉， 在启示录21章，你就已经看到这一切的解释。在启示录21章，你看到这个圣城，然后你再对比前面说到初熟谷一样，他们的解释就是新耶路撒冷的这个描述。所以你想一想，启示录21章说到羔羊的妻从天上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也就是说，它包括了所有神所有的子民已经完成了被成全了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有没有在这里预备主的回来？没有，只有得胜者，只有初熟果会被提到宝座那里。其他的，在这个千年国度里没有份，要等到过了1000年，就是这些不忠心的基督徒，他们经过了这个管教，在那里哀哭切齿，呀，经过了神的管教，然后他们才得以完全。所以今天，如果我们要做初熟果，那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就必须被成全，按照这个属天的意象，这属天圣城，我们的弟兄给我们看到这个圣城的各方面。首先，我们看见它是圣洁的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你我如何变得圣洁呢？这一座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就是说它的源头是上面的。今天我们的源头来自哪里呢？是属地的吗？还是来自上面？我们也知道，这一座城，它彰显神的荣耀，神在肉身显现。那我要问你，我们要如何达到这个？就这三样，我们如何能达到呢？这个圣城，新耶路撒冷，我们回到我昨晚提出的问题，我们要被变化，成为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，乃是借着这个圣洁有君尊的祭司体系。在交通中，我很得激励，因为圣徒们已经领受了这个负担，要练习做祭司，我听到圣徒们的经历，我看见主在弟兄姊妹里面改变他们，这里有变化。2年前我来过菲律宾，2年后今天我看到这里的长进，圣徒们的长进，我很受激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这里练习进祭司的职分，这个圣洁的祭司体系，这是神的道路，来变化我们，成全我们。我也看到有新人，他们还有一些问题，为什么祭司的职分是我们被变化的路，把我们变化成神的杰作。所以，我们再来思想，再来看这个关于祭司的体系，我们还要再仔细的看提摩太前书第4章6到8节。 你们看前书四章六到八节，提摩太前书四章六到八节，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，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，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，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，凡事都有益处，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Amen。保罗在这里指示提摩太，我要你思想一下。保罗在鼓励提摩太什么呢？这肯定跟祭司的职分有关。你们都记得，祭司职分它也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守节。我们有几个节期呀？7个。7个美妙的节期是我们的父神赐给我们的，他借着基督把这7个节期赐给我们。基督就是这一切节期的实际，让我们来有份于他，享用他，得刚强呀，得滋润。所以第六节说，你要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教育，就像一个才生的婴孩。一个才生的婴孩，他需要什么呢？牛奶或者奶水呀，食物滋养。所以，这个祭司的体系，祭司的侍奉，首先我们需要吃基督呀，基督就是一切节期的实际。第一个节期是什么呢？是逾越节。基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。逾越节的目标是什么？这是最多人为着这个节期而向主感恩的。那这逾越节的目标是什么？从埃及出来，从撒旦的国被迁到神的国里，这是基督为逾越节的实际，不只是得救。不仅是受浸，不仅是过红海，还要进入美地。这是我们应该有份予的节期。所以，可能有的人听我说过，在教会里，一个新来的弟兄，他经历了受浸，这是很好的。第二天，他就把他的第一个祭物献上，他感谢父，把基督赐给他为燔祭，使他能顺从主的命令受浸。虽然他的父母反对他受浸，他的父母不愿意他在 Fountain Valley 受浸，他们要他去到那个大型的教会去受浸，但是他顺从了主，这成为他的第一个祭物。呀，主的逾越节就是要拯救我们从这邪恶的世代里被拯救出来，这是我们的经历，要被圣别，被分别出来。我们有没有每天 在这里吃基督，有份于基督，并且被刚强，从这邪恶的世代里被拯救出来。这应该是我们所需要的食物和力量，以得拯救，而且能够持续的下去。第二个节期是什么？你们忘了吗？就是无酵饼节或者除酵节，不要忘记。除酵节它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要把我们心中的世界把它除尽。逾越节是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出来，但是我们的心里还是有世界，这里还有酵必须被除尽。如果我们不吃基督，不守除酵饼节、除酵节，我们要如何把酵除尽呢？从我们的心中。把酵除尽。我们如果吃基督这个无酵饼，我们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基督，这会使我们的生命改变。这是下一个节期，就是初熟节。初熟节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基督复活的生命来胜过死亡，这就是初熟节。祷告聚会的时候，你工作了一整天，你觉得很累了，然后要去祷告了，可是你的身体觉得很累，很想睡觉，累得要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时候要吃基督？为初熟节的实际，甚至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上经历主的生命，来遵行神的旨意。这个很平常，我们都很累呀。哎呀，工作了一整天，或者照顾孩子一整天，晚上有祷告聚会，我们有没有经历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？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，我们要学习吃它，这是我们祭司职分的一部分。享用基督为初熟节，还有五旬节呢？你应该知道五旬节是什么，就是圣灵被浇灌下来，基督。升天的这个生命，升到宝座上，这个圣灵被浇灌下来，赐给我们能力建造教会。我们需要这个升天的大能，才能把教会建造起来。我们需要这样来吃基督。然后呢，吹角节或者吹号节是什么？吹号就是要警戒神的子民，也是为了传福音，这是一个警告呀，借着吹号来发出警告，对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所关心的人，我们有没有跟他们说耶稣基督快来了？如果你没有得救，没有受浸，我们有没有向这些人吹号？或者是那些对那些已经得救、已经受浸的，我们有没有向他们吹号，叫他们要预备，因为主快来了。所以这些节期就是要我们来享受、来遵守，使我们经历主的各方面，还有赎罪日和最后的祝棚节。如果你不晓得这些节期，我鼓励你。要认真的进入，因为当我们吃基督为这个食物，为这个实际，它会增强我们来尽祭司的职分。 所以我们要这样的知道，而且这样的来经历基督。要记得，这是我们的食物，是神父神赐给我们的。问题是，我们吃了基督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还是老样子呢？我希望我们不是这个老样子，希望我们越吃基督，就越渴慕被变化。被改变，越来越像主，越来越磨成他的形象。这个变化的工作，我们生命中的改变，就是圣灵的果子，也就成为我们献给父的灵祭。我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：经历基督和献祭这些祭物。有什么差别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很多人说，这岂不是一样吗？经历基督，还有祭物，不是一样的吗？你认为呢？是一样的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你应该知道的。你应该预备好回答这个，因为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。对于基督的经历和这些祭物，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，我们献上的祭物不只是我们对基督的经历，并且是这样的经历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有变化，当主改变我们。这就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这是父神所要的呀。我在教会中长大，我们总是在这里关注弟兄给我们一篇好的信息，然后我们就会说：“啊，弟兄姊妹，这篇信息真的很感动我，摸着我。”我常常听到圣徒们说这一句话：“主摸着我，这篇信息或者这个经节感动我。”听起来好像是很好的见证。那好，这个东西感动你，但是它只是感动你的心吗？还是它有改变你的生命？这就是差别。神不需要我们向他说基督的话语，他已经知道基督是什么，基督能做什么。他乃是要听主如何改变我们，在某一个方面，主如何改变你，这与你陈述你的经历不一样。这里有变化，有灵迹，我们需要耕耘，需要预备。预备这些祭物献给父神，这是一个操练。然后我们如果往下看，提摩太前书4章7节，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这里有一个操练，操练就是要练习，就像体操那样。你必须一直的练习，一直的操练呀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就是说你要一再的练习，要训练，这样子你要尽祭司的职分，一定要有练习呀。燔祭，早上弟兄有提到燔祭，你记得吗？燔祭或者这个燔祭的目标是什么呢？遵行神的旨意，完完全全的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遵行神的旨意。打个比方，一个完全听从父的人，他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只有耶稣基督一个。” 它是燔祭的实际，因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，他是为了听从父神而做的，他顺服神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来成功救赎，为了你我，对吗？是的，这是基督的实际，它是燔祭。所以，我们也必须是顺从神的。你想一想，这个圣城的描述，要跟随这个蓝图，你凭自己做得到吗？或是你愿意按照神的蓝图来建造？如果要的话，就需要顺从神。你必须过一个与父是一的生命生活。我们要建造这个圣城，要按照他的计划来建造。所以，燔祭是第一个祭物。燔祭它的开始是很简单的，主他学顺从的时候是从几岁开始呢？12岁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，在这里，他们已经过了这个节，然后回家的路上呀，已经走了几天的路了，然后找不到耶稣。所以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稣。耶稣是在圣殿那里，外院子那里玩耍吗？在这里，会场这里有谁是12岁的吗？没有吗？14岁。所以你比主年长2岁，当时的主12岁，他对他父母说什么呢？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我们有多少人在这里12岁的时候就以父的事为念？你14岁，第一次我看到成为初熟果的这个目标。当时我也是14岁。当时我听到这个话，我还问了各种问题，但是后来，让我清楚的看到，目标就是要做初熟果。今天你听到这样的话，你说很好听，然后呢，回去做自己的事，还是你的生命有改变？主，我不要依然故我，我要重新把我生命中的优先次序重排过。我把我自己献给你，我要过一个以父的事为念的生活，这就是燔祭。还有另一个实际的一面，就是主听从父神。耶稣听从谁呢？除了听从他的天父，他还听从谁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12岁的孩子在这里遵行神的旨意？还有呢，他除了遵从、听从天父，他还听从谁？51节，他就同他们下去，回到拿撒勒。并且顺从他们，顺从他的父母。耶稣12岁的时候，他学习顺从他的父母。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小朋友，你们有多少位是听从父母的？你不必回答我，但是你在自己的心里，你很清楚，我们 身为孩子，我们有多少个是听从父母的？现在我们说到要实际。身为一个小孩子，你已经可以开始经历基督，经历他是你的燔祭呀，使你听从你的父母。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，保罗都说到，做儿女的要听从你们的父母，在主里听从父母，与主一起来听从父母，这是很重要的功课，从年幼的时候就要学习。所以，即使是对待地上的父母，也要学习听从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因为如果你不学习听从地上的父母，你怎么会听从看不见的父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经历，所以祭司的体系就是对基督的经历。不管几岁，我们都可以经历基督。不管是年幼或年长，我们都可以学习顺从基督。这是开始。如果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必须学习。身为孩子，要学习听从父母。你们有多少人喜欢听从老师或者是教授，你有没有听从他们？还是你只是点点头，但是却不理他们对你说的？我们年纪再大一些，我们有多少人听从我们的经理、我们的上司、我们的老板？我在微软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班新来的那些年轻的同事，他们就是不要听上司的，不要听上级的经理的，就是要我行我素。我们呢？我们在工作中有没有听从上司的？所以燔祭就是在这里要来训练我们呀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我们要听从主，但是我们却不肯听从父母、老师、上司。或者是客户呀，你们有一些人是做生意的，是自己的老板。你的老板是谁？是你的太太吗？不，我是说任何一间公司的老板。那对一个老板来说呢，客户总是对的。那你要不要听从你的客户呢？我要表达的就是要被训练顺从我们的天父，这是开始于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如果我们要经历主，要在工作中听从主的命令，在学习学校中听从老师，我们主要训练我们与他是一，为着他的旨意，我们与他合一。我们常常很欣慰地听到弟兄姊妹如何在生活中、在工作中学习听从父神。有时你要说一些话是很不客气的话，我们有没有经历主说不要？不要说这个话，我们有没有听从主，跟随主，不要说。 如果我们在实际的事情上没有学习来听从主，那如何建造神的杰作呢？对于神的杰作，我们是否是听从的，或者我们跟主说不，我有另外一条路，另外更好的办法。所以要与父是一，要建造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，我们需要有燔祭。这里有这么多燔祭的许多方面是我们可以经历的。燔祭也与我们的心思得以更新有关，我们的心思需要改变。来到教会，我们的心思如何？每个礼拜天早上，我们来在一起，我们的意念，我们的心思是不是说我们要来讨父的喜悦，还是我们礼拜天早上来的聚会是因为我的父母逼我来的，或者我们来因为我饥饿，我要得着喂养，或者我礼拜天早上来，因为这里有好吃的食物。我们礼拜天早上聚在一起，我们的心思是怎么样的？你要遵行父的旨意吗？要吗？要还是不确定？那么，父的旨意。关于这些节期，父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到这些过节的聚会，是为了满足父神，要献上他要的食物。这是一个心思的转变，经历基督为燔祭。让基督更新我们的心思，叫我们心思的灵被更新。如果我们这样学习，我们就会是忠心的在这里建造，按照他的计划来建造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。还有素祭，素祭的目标是什么？你忘了吗？就是以基督那柔细完美的人性，来使我们的人性得以完全。我们都有心愿要服侍主，我们愿意服侍，但是呢？要以基督的人性来服侍，而不是我们的人性。这个城是可以用地上的材料来建造吗？还是要用天上的材料？是上面的还是属地的材料？从上面来的，所以我们的人性也需要被成全，要有基督完美的人性。你看，我们下午的交通，我们很多人被这句话摸着，就是这一座城，它明亮如水晶，它是透明的。为什么是透明的？让神的荣耀能够发射出来，照出来，我们的为人，我们是怎么样的？那是透明的吗？我们与主同行，我们要看主那柔细完美的人性，他有没有隐藏的目标？他做事是不是有不同的不同的目的？不，主服侍父神是以清洁纯净的心是干净的、透明的，所以就是把神自己彰显出来。 借着主的人性，把神彰显出来。那我们呢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有基督的什么例子或者榜样吗？他的完美的人性，我们都很欣赏。主给5000人吃饱，用5个饼、2条鱼给5000人吃饱。我们每一次读了都很惊叹，哇！主祝福那个饼，然后给5000人吃饱。我们都喜欢这些神迹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耶稣给5000人吃饱之后？他问他的门徒：“我没有读到主说，主跟门徒说来要打扫干净。他跟他们说什么呢？主说要把零碎收拾起来，然后他们把零碎装满了几个篮子呢？12呀，我们都很关注哇，这个神迹12篮。”但是你要知道，主他的完美人性，他告诉门徒要把零碎收拾起来。我们有多少人去野餐，然后我们把地方弄得肮脏，也都有零碎呀在地上。我们觉得不要紧啦，反正小鸟会来吃。但是主，你看他的人性，他仔细到呀，他要。把那些零碎都收拾起来，收拾干净，这是他完美的人性。我们有多少人这样想呢？我们要这样实际的经历主，不只是服侍圣徒，甚至是在家里也一样。我们有没有以耶稣完美的人性来，照顾好我们的家？他完美的人性是非常重要的。要来建造这个圣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主复活时，他要升到父神那里，他的那个坟墓的那些衣服，他怎么办呢？他怎么办？他们主复活之后。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，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到。他怎么做呢？耶稣他把那个衣服折起来，然后才升上去见父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根本不需要这么做，反正他也不需要那些衣服了。但是你看到他的完美人性，就是在这小小的细节里。而我们呢？我们服侍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在教会里的服侍，我们有没有注意这些细节、这些实际的事？有个弟兄告诉我，他的孩子们呀，听到这个录音，他发现他的孩子听了这个录音之后，第二天。他的2个孩子，一个10岁，一个8岁，他们起来了之后，把自己的床整理好，把睡衣折好来。他后来他就想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突然间孩子这变这么乖，原来他们有听信息，他们要经历主的人性，在日常生活里经历主的人性。呀，我们就是要这样来。侍奉神，这样才能建造这个圣城。所以这一切的祭物都是为了使我们得以完全被变化，是很必要的。要被变化，成为圣城的材料。还有，赎罪祭和赎愆祭。这两个祭物主要的差别是什么呢？你们肯定知道这两个祭物之间的差别。 差别是什么呢？赎罪祭和赎愆祭。赎愆祭，对，这个愆罪愆就是指罪行呀，你犯了一个罪呀，所以你要向主认罪，叫主赦免你，请主赦免你，向主认罪悔改，然后因着主的血，我们的罪得着赦免。这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我们若认我们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来赦免我们、洁净我们。这就是赎愆祭，有赎愆祭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今天我们在这条路上还没有完全，我们是被成全，我们会做错。这个小孩 Theo 这一岁的小朋友，他走来走去，是不是一下子就走得很稳？不是的，他常常跌倒，因为他还在学走路。跌倒你怎么办？跌倒了就爬起来再走呀，然后慢慢的不只能够走得很稳，还可以跑了。这就是生命，是成长，是成熟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会跌倒。有人，说了，献了这样的一个祭，他说我胜过了，要向我的妻子做出反应。呀，我没有做出反应。2周前的那个祭物是有效的，因为他经历了转向主，还有认罪。但是2周后呢，他又跌倒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人第一次就完美了、完全的，所以赎愆祭是有必要的。因为我们会做错，我们还没有完全。可是你不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重复同样的错误。那你需要什么呢？你需要赎罪祭呀，因为赎罪祭是对付根源呀，赎愆祭是我们所犯的罪，是那个罪行，而这个赎罪祭是对付那个源头，那个罪性，所以我们不要一直的犯罪，不要。每天一直这样子，在这个循环里面犯罪、认罪、求赦免，又再犯罪。我要如何才能够停止犯同样的错误？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交通呀。我跟他说，赎罪祭和赎愆祭之间的差别，你要胜过罪，你不只是要得赦免，那你要。经历基督是你的赎罪祭，我要向肉体说不呀！我们要学习胜过肉体，因为唯有主自己胜过了，这是生命圣灵的律，这是罗马书第8章1节，因为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，脱离罪和死的律。所以，这是基督为我们的赎罪祭，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那我们要建造这座圣城，我们有时会跌倒，所以我们需要主做我们的赎愆祭。主也是胜过了这个，所以我们不会一再的犯同样的错误。这就是赎愆祭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祭，就是和平祭或者平安祭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祭物呢？就是与神完全和好，也与人完全和好，是有和平和睦的。 在祭司的体系里也有和睦和平，这就是这五个基本核心祭物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经历主是我们的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呀，希望我们越来越少的这个是赎愆祭越来越少，而是有和平祭。真正的经历这个和平祭，都有这些祭物，那我们才会被变化，成为这个圣城。你必须想念。述它的形容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实际的有神的荣耀？神在我的家庭生活里，在肉身显现，在我的家庭生活里，这就是祭物。我要神的荣耀得着彰显，要和我的孩子们，要神的荣耀借着我的孩子们也被彰显。你要这个 Theo 这个小朋友长成怎样的一个孩子？你只是要他成为一个好男孩吗？做一个好的年轻人，赚很多钱，可以照顾你，然后你就可以退休了。这是你要做的吗？不，当然不是。我想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我们都有这样的愿望：我们的孩子们长大要成为初熟果，这是不是我们的心愿呢？为他们祷告，把他们养育成初熟果，所以这也很需要我们的心思更新变化。当你怀孕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祷告？主啊，给我一个健康的男宝宝，一定要是男的，一定要是健康的。还是你祷告说，主啊，给我一个能成为初熟果的孩子，可以做这个圣洁和君尊的祭司体系的一部分。这是整个心思的转变，这是燔祭。如果你要你的孩子，成为一个宝贵的宝石，这岂不是我们所要的吗？我们要我们的孩子长大了，成为宝贵的宝石，那我们就要为他们祷告，这也要影响我们如何养育他们。如果你要他成为圣洁的祭司，那你自己，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祭司的生活？我们必须很实际。如果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，我们必须求主开我们的眼睛。这个祭司体系如何变化我们，使我们能与这个形容匹配，就是这个圣城的形容。明天，我们的弟兄大概会说到这个又高又大的城墙，为什么要有高大的城墙？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没有城墙的城邑，就是说仇敌可以轻易的进来。城墙是为了分别圣的和俗的。如果你读启示录，你可以看，在城墙的外面有各种的不义、淫乱、各种行邪术的，这些都在外面。但是如果没有城墙，这个城会变成什么样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在这里建造这个又高又大的城墙，那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又如何呢？它的样子如何呢？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些电子器材，在你的电子器材里面， 什么都有，尤其是那些广告，我们有没有一个又大又高的城墙来保护我们的眼睛，把我们分别出来？人们看各种各样的新闻，看各种各样网络上的各种东西，我们有没有分辨的心？还是我们什么照单全收？世界要给你什么，你通通都要？我们有没有属灵的辨别力？属灵的辨别力，还是我们什么基督教里的什么东西，我们都照吞不管？还是你觉得有什么问题？他们也是在传扬主的话，爱使人传福音，这也是根据主的话。但是在马太福音怎么说呢？我们还是需要有辨别力，不只是爱神，不只是传福音，还要预备好，借着敬祭司的职分预备好，并且被变化，成为这个美妙的圣城新耶路撒冷。这只是一个高大城墙的一个例子。要我们去经历，实际的说，我们需要基督作为各种各样的祭物，我们必须有辨别力，要及时晓得要说不。所以我希望你能看见为什么祭司的职分这么重要，会使我们被变化，成为神所要的这些材料，在这属天的耶路撒冷。我们需要练习，练习，练习，练习。你知道，你要学弹钢琴或者六弦琴，你马上就会的吗？你要成为一个专业的钢琴师，你需要有多少年的训练？24年，要苦练。24年要有很多很多的练习，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钢琴家。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呢，并没有很殷勤的练习，但是后来要考试了。你要考到文凭，你要确保自己能够弹得好，就有很多的练习。然后你需要在那里思考，这个手指要按这个键，按那个键吗？不是的，因为你已经练习到你很熟悉了，经过了很多的训练，你根本连想也不用想，就变得很自然了。你的手指就会在键盘上。就能够弹得很好，因为有很多的练习了。同样的，我们经历基督为各种各样的祭物呀，神的目标就是要我们这样的经历基督，一直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活基督。还是你们认为呢？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操练、操练、操练，这是非常重要。要学习操练才能被变化，这不是一次性一次就够了，不要一再的操练。所以保罗说要操练敬虔呀，除了有练习，还有管教、改正呀。你在那里训练你的学生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经常得纠正他们、改正他们？不需要吗？比方，如果他们要学弹一首曲子，需要被你改正多少次吗？很多次。他们喜欢被你改正吗？不喜欢。没有人喜欢被改正。你的儿子，他在走路的时候，你训练他，你要改正他，他喜欢吗？他也不喜欢。但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很出众的钢琴家，你需要一再的练习， 需要被改正，所以希伯来书五章，希伯来书12章5节，你们也忘了神对你们说的话，就好像是对儿子所说的，我的儿子，你被主，责备的时候，不要灰心呀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就鞭打呀，他就管教呀，然后到11节说到管教的事，当时不是一个愉快的，可是之后呢，却结出和平或者平安的果子，就是那些被训练过的人就结出公义的平安的果子，所以我们必须受训练才能够尽祭司的职分。父神肯定是要改正我们的。为什么要改正我们？因为要我们被成全，所以我们需要被训练，要练习，也需要被改正，接受父神的管教和改正。所以你看，彼得后书第一章，这里怎么说呢？要殷勤。第五节，彼得后书一章五节，所以要殷勤的呀。有了信心，还要加上 Amen，还要加上很多样呀。里面一直加到神的爱，所以我们要殷勤。我们有没有殷勤的？有了信心，还要加上，一再的加上。第十节说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如果经过了很多的训练，现在他走路还会跌倒吗？会，这个小朋友走路还是会跌倒，但是比刚刚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又好很多了，不会经常跌倒，因为他殷勤的学习走路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为了我们的变化，借着尽祭司的职分，我们愿意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必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所以保罗这里啊，他有一个点，祭司要尽祭司的职分，这是一个每天的操练，使我们被变化，然后我们就会自然的活基督。那这座圣城它的特点，它的属性就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我要回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他说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所以我们操练敬虔，对我们今生、今天，还有来生，也就是要来的千年国度的世代都是有益处的，因为这会使我们有资格做君王和祭司。我希望这个变得很清楚了，这个意象到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这个意象如何？我们要花时间在主的面前，求主把这个启示给我们，而且主的恩高，凡事教导我，如果我们有主的话，在心中，然后我们每天都聆听主，借着恩高的涂抹，他来训练我们，使我们更能学习活基督，那很自然的，我们就会这样达到目标，也就是神在启示录21章所描述的属天的意象。这个需要时间，所以我们受鼓励，要多次的反复的读这一章，且在我们的经历里，我们读的时候，把这些话存在我们的心里，让它也存在我们的心思里， 在日常生活很自然的，这个恩高就会涂抹，会提醒我们，你有没有在这里操练建造这又高又大的城墙？你有没有愿意被变化，成为珍珠来进入这座城？所以，我们是否愿意被压成为宝石？我们愿意被量吗？被谁的标准来衡量呢？神的标准。明天，John 弟兄大概会说到这个，用这个金苇子来量金。就是神属天的性情，而被量呢，就是以神的标准，这个是一个苇子，而不是一个杖。它这里有一个差别，呀，一个杖不是活的，这只是一个木，一块木头，呀，但是。苇子是活的，它在水里生长，而且还会继续的长高。所以这个金苇子是主在这里衡量我们呀。我随着我们的成长，我们被变化、被衡量。所以是谁的标准呢？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来量吗？还是神公义的标准？这一切都应该成为实实在在的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呀。所以我们要花时间在主的面前去思想我的日常生活如何。愿主赐给我们智慧，要多多的智慧、灵启示，还有知识呀。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，我们才能够达到目标。我希望这个现在很清楚了，这个圣洁有君尊的祭司体系，我们越练习，这样呢就能达到目标，成为神的杰作。赞美主，时间到了，所以我就停在此。我们要祷告，问主，向主求他的。恩高的涂抹，要凡事教导我们，是他给我们随时的训练，一整天一整周，处在这个圣洁有君尊的祭司体系上训练我们，赞美主。